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财经新闻。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今天美股收高，主要股指三连跌后反弹。美国八月 PCE 通胀数据基本符合预期，吸引投资者在美股三连跌之后重返市场。市场预测美联储今年还将降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道指涨299.97点，涨幅为0.65%，报46,247.29点。纳指涨99.37点，涨幅为0.44%，报22,484.07点。标普五百指数涨38.98点，涨幅为0.59%，报6,643.70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0.15%，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3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5%。作为美联储偏爱的通胀衡量指标，八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显示，核心通胀，也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指标，按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同比涨幅为2.9%。至于道琼斯调查经济学家的预期一致，全部项目指数显示同比涨幅2.7%，环比涨幅为0.3%，也符合预期。根据 CME FedWatch 工具，市场继续压住美联储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进行2次25个基点的降息，这与央行的预测一致。这一结果略微影响了市场反应，推动周五美股开盘小幅走高。在周五的 PCE 数据之前，周四公布的强劲就业数据以及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上修至3.8%，曾略微抑制了看涨情绪。投资者担心申领失业金人数减少可能意味着经济状况尚可，从而让美联储减少降息的理由。 TradeStation 全球市场策略主管大卫拉塞尔表示，昨天的申领数据和 GDP 修正削弱了鸽派叙事，但今天的 PCE 数据平息了部分担忧，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在更广泛的市场经历三天下跌之后，这个数据足以将买家从观望中拉回来。九月份消费者信心也基本符合预期，密歇根大学读数仅略低于预期。值得注意的是，本月持有较多股票的人群，其信心尤其保持稳定。市场还在关注特朗普发出的一系列关税信号的更多压力。他在 Truth Social 的帖子中表示，美国将对任何品牌或专利药品征收100%的关税。他补充说，这项关税政策不适用于在美国建厂生产药品的公司。特朗普还表示，进口重型卡车将在10月1日起被征收25%的关税。在此消息宣布后，卡车制造商帕卡公司股价跃升了6%。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Tom Barkin 表示，尽管失业率和通胀率均偏离了美国央行的目标，但他认为这两方面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有限。 Barkin 周五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正全力以赴实现平稳着陆，在通胀与失业之间寻求平衡，两项指标都朝着错误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恶化空间有限，我们只需在掌握更多信息后调整立场。美联储官员上周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以应对劳动力市场放缓的日益加剧的担忧。此前他们曾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以评估特朗普关税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会议公布的预测及后续公开评论显示，决策层存在分歧，部分官员希望在后续会议中继续降息以防范就业风险，而另一些人则更担忧潜在通胀压力。 Barkin 今年在负责利率决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不具备投票权。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焦点个股。波音股价走高，消息称美国联邦航空局将放宽对波音飞机交付的限制。 AMD 遭木头节减持。据报英特尔已与苹果和台积电讨论投资或合作事宜。李来新药获 FDA 批准，计划将实验性减肥药引入印度。理想首款五座 SUV i6 正式发布，小鹏汽车正式进入瑞士、奥地利等五国市场。好，下面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额靠前的几只股票。第一名特斯拉收高 4.02%，成交$436.02亿，韦德故事证券看好特斯拉，鉴于该公司加速推进 AI 计划，该机构将特斯拉目标股价上调至$600，这意味着预测该股在周五收盘价$440.40的基础上，还有约36%的上涨空间。韦德故事分析师丹·埃夫斯强调，特斯拉在 AI 和自动驾驶领域蕴含$10,000亿机遇，预测到2026年其市值有望达到$30,000亿。尽管前景乐观，但因为欧洲销售疲软导致前日下跌 4.4%。 第二位英伟达收高 0.28%， 成交$261.72亿。近日英伟达和英特尔宣布达成合作，英伟达将以$23.28每股的价格收购英特尔普通股，共投资$50亿。交易达成后，英伟达成为位列美国政府之后的英特尔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预计超过 4%。 第三名苹果收跌 0.55%，成交$116.48亿。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已开发出一款类似 ChatGPT 的 iPhone 应用，用于帮助测试并准备期待已久的明年 Siri 重大改版。此外，据报道，美国劳工委员会放弃了对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违反联邦劳动法的指控，这是该机构在特朗普领导下采取更轻商政策的众多案例之一。被撤回的指控包括库克在2021年9月发送了一封全员电子邮件中违反了工人权利的指控。在该邮件中，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正在尽一切努力追查泄露机密会议信息的人，并称泄露机密信息的人不属于这里。第四名英特尔收高 4.44%， 成交$94.46亿。有消息称英特尔已接触的公司包括苹果和台积电，讨论投资或制造合作事宜。知情人士称，这些努力在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对英特尔表示兴趣之前就已经开始，但自从美国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后，这些努力进入加速阶段。第八名甲骨文收跌 2.7%， 成交$73.93亿。该股本周累计下跌超过 8%， 最新数据显示，仅在美国公开债券市场，科技公司今年迄今已筹集约$1570亿资金， 比去年同期发行规模增加约 70%。 甲骨文公司一马当先，已发售近260亿美元的公开交易债券，其中大部分来自周三的大额债券发行。甲骨文公司准备斥资数十亿美元租用数据中心，搭载英伟达公司的芯片，然后提供给 OpenAI 等人工智能客户。分析师称，这一最新迹象表明，长期以来一直是股票市场焦点的 AI 投资热潮正在溢出到信用领域。第十一名 AMD 收跌 1.12%， 成交 48.08 亿美元。消息面上，有媒体称由凯西·伍德领导的方舟投资减持了超微半导体 AMD 的股份。另有分析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AMD 需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以应对来自英特尔、英伟达等竞争对手的挑战。伍德的减持行为或许也与 AMD 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有关。第十三名开市客收跌 2.9%， 成交 44.12 亿美元。该公司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受消费者市场波动、关税相关压力以及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等同行竞争影响，其美国市场同店销售额略低于预期。第十六名波音收高 3.62%， 成交 38.23 亿美元。波音公司宣布获得土耳其航空和挪威航空快线的飞机订单。此外，波音将从9月29日起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授予的更多安全检查权限。波音公司表示，土耳其航空订购了最多75架787梦幻客机，这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波音宽体机订单，包括35架7879型、15架更大的78710型以及25架787梦幻客机的选择权，计划交付时间为2029年至2034年期间。好，来看一条 Anthropic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业务的消息。 Anthropic 计划将国际员工规模扩大2倍，加码全球企业业务布局。这家估值达183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在短短2年内将企业客户基数从不足1000家扩大到30多万家。目前各行业各地区对 Cloud 系列模型的需求正在不断攀升。周五该公司宣布，计划在2025年将国际员工规模扩大2倍，并将应用人工智能团队规模扩大到原来的5倍。此举旨在拓展美国以外的市场，同时加剧与 OpenAI、 微软以及谷歌之间的竞争。此次扩张的背景是，国际市场需求正日益成为推动该公司发展的重要动力。Cloud 全球使用量已经迎来拐点，目前近 80% 的使用活动来自美国以外地区。从人均使用量来看，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美国。在一次独家采访中，Anthropic 首席商务官保罗·史密斯表示， Anthropic 国际业务增长速度甚至超出了他们最乐观的预期，许多重要客户在公司尚未进驻当地市场前就已经开始合作。史密斯称，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还没有大规模的人员布局，但在这些地区我们已经拥有了规模相当可观的业务。他还指出，生命科学、主权财富管理等领域对 Cloud 采用速度尤为迅速。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 借助 Claude 将药物研发周期末通常需要3个月的分析与报告流程压缩到了短短几天内完成。史密斯表示， Anthropic 目前正加快在重点全球市场的招聘步伐。该公司计划为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新加坡市场招募区域负责人，同时在英国、欧洲北部和南部地区、德国、奥地利及瑞士推进更广泛的业务扩张。作为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Anthropic 将在东京开设首个亚洲办事处，并扩大在欧洲的业务运营，包括在都柏林和伦敦新增100多个岗位，同时在苏黎世设立以研究为核心的枢纽机构。未来几个月预计还将在更多地区设立办公地点。 Anthropic 全球扩张计划由克里斯·恰乌里牵头负责，他近期加入 Anthropic 担任国际业务董事总经理。恰乌里拥有丰富的企业运营经验，此前曾担任 Unity 公司首席执行官，并在谷歌云和 Salesforce 担任主管。在 Salesforce 任职期间，他与史密斯曾有共事经历，助力该公司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营收从2亿美元增长至超过30亿美元。恰乌里透露，20国集团及G20多国政府正在与我们接触，探讨在民生服务领域开展极具意义的合作项目。他还补充道，欧洲和亚洲的多家大型企业目前也在与 Anthropic 洽谈行业定制化应用合作。 Anthropic 的海外扩张正值企业级人工智能竞争进入更成熟更激烈的阶段，得益于企业市场对其 Cloud 系列模型需求的持续增长，该公司近期的年化营收已经达到了50亿美元，较2024年初的8700万美元大幅提升。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使 Anthropic 正式跻身与行业头部企业竞争的行列。本周OpenAI 联合甲骨文、英伟达和软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8500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扩张计划，以支撑其业务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微软与谷歌正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其生产力工具、云服务以及开发者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这一举措让首席执行官们无需全面重构现有技术架构，就能便捷地接入 Copilot 或者 Gemini 等人工智能工具。 Anthropic 则认为，企业客户想要的远不止附加工具这么简单。该公司的核心主张是提供纯人工智能体验，让客户能够直接使用 Cloud 前沿模型，而非局限于传统软件中的封装式工具。当前，企业客户正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验阶段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 Anthropic 的这一战略已经成为其核心竞争优势。如今，各行业的企业都在将人工智能融入核心业务流程，其应用场景已不再局限于文本总结或聊天互动，还包括客户服务、欺诈检测、合规分析、代码审查以及复杂决策等关键领域。不过，史密斯还表示，大多数大型企业正在采取混合策略，即通过直接合作使用 Cloud， 也通过亚马逊云科技、谷歌云等第三方平台接入相关服务。他强调，这些合作关系具有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他解释道，对于亚马逊云科技的客户而言，通过 Bedrock 平台使用 Anthropic 服务具有显著优势。同理， 谷歌云的客户通过 Vertex 平台接入我们的服务，也能获得良好体验。这背后有充分的合理性。史密斯最终表示，企业与 Anthropic 这类人工智能企业的合作关系将是多维度的。Anthropic 应用人工智能团队主要协助客户实现 Claude 规模化部署，该团队规模计划在明年扩大至原来的5倍。与此同时， OpenAI 也在大力推进国际企业业务的扩张。在过去18个月里， OpenAI 首席运营官布拉德·莱特卡普将公司的市场拓展团队从约50人扩大到了700多人，团队涵盖销售、客户成功、开发者关系及战略合作等多个领域。上个月 OpenAI 在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开设了办事处。本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表示，过去18个月里 ChatGPT 的使用量增长了约10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端用户的增长。这一增长势头在本周四进一步延续， OpenAI 与数据处理公司 Databricks 达成正式集成合作，此举标志着其在商业推广方面进入了新阶段，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级市场的覆盖范围。最后来看一条微软的消息，特朗普要求微软解雇全球事务总裁丽莎·莫纳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要求微软解雇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高管丽莎·莫纳科。一天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被起诉。几天前，特朗普推动起诉这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尤其是考虑到微软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主要合同。由于莫纳哥的许多不法行为，美国政府最近剥夺了他的所有安全许可，剥夺了他进入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所有权限，并禁止他进入所有联邦物业。美国政府部分部门使用微软的云基础设施和生产力软件。本月早些时候，微软同意在1年内为机构使用云服务节省$31亿。周五早些时候，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播玛利亚·巴蒂·罗姆发表了一篇关于莫纳哥加入微软的帖子。根据莫纳哥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这一任命发生在7月份。这篇帖子包含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网站上7月份一篇文章的链接。周四，微软表示将切断以色列军方一个部门的云存储和人工智能订阅服务。此前，微软对该部门建立了一个追踪巴勒斯坦人电话的系统的说法进行了调查。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晚8:30到9:00播出。如果您在西雅图地区，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